迷失在你眼中，法国篇。第一次来到这儿，才终于明白他蓝眼睛里的闲适气度从何而来。难怪不论吉吉的欧洲之行时间有多紧张，他坚持他一定要去他真正的家，而不是在巴黎的寓所。难怪他说要了解他，一定要到最贴近他心灵的地方。这是所建于十五世纪的谜一般的老宅的名字。吉吉第一次知道，原来一所房子也可以有名字的。七个小时的驱车旅行，让吉吉几乎把五脏六肺全倒了个个儿，无心欣赏窗外 Cavenagh 国家公园的美景，倒有些后悔浪费了一张机票，却选择开车穿越几乎整个法国的壮举。然而在车子终于到达白色雕花的铁栅门前时，吉吉还是暗暗吃了一惊。这种惊异不同于一年前第一次见到巴黎，那是一种欣赏美好图画时的陶醉，而眼前的一幕却像是回到了无数次出现在梦中的古堡。那模模糊糊的想象突然变得如此清晰和具体起来，这是一种打动心灵的沉醉。天已经快黑了，这所四层楼的大宅耸立在初冬苍茫的暮色中，不像在欢迎主人的归来，倒像是在等待朝拜的殿堂。周围高大的百年老树像一个个忠心守护着的侍卫。老朋友留着一条中国式小辫的佃户 Andrew 打开沉重的铁门，车子静静地驶过铺着砾石的小路，绕过被一圈细小的竹子环抱着的椭圆形小池塘，来到了这所老宅面前。虽然安哲先就知道菊菊的到来，但第一次面对一个中国女孩还是有几分局促。在威廉父亲和兄弟的鼓励下，他伸出双臂，非常有力地将菊菊搂在怀里，在他苍白的双颊亲了三下。而在巴黎从来都是两下，面颊上粗糙的胡须扎得吉吉直疼，吉吉的脸红了。威廉温柔的一笑，不顾他的小声反对，将他拦腰抱起，踏上通往二楼平台的石阶，穿过门厅，把盘旋而上的结实的木楼梯踩得咯吱作响，穿过走廊来到位于三楼的小客厅。吉吉被放在空空的壁炉前一个包裹着深绿色亚麻布的长沙发上，沙发背后的墙上悬挂着一幅描述古时皇帝出游打猎景象的巨幅壁毯，跟吉吉两周前在每一个劳瑞河谷看到的文物没什么区别。在这儿乖乖躺一会儿好吗？十五分钟后这屋里就会暖和起来了，我们一个小时以后吃晚饭，希望对你不会太晚。看到吉吉的嘴巴嘟囔了一下，威廉笑道，什么时候你才能习惯像我们一样在八点钟以后吃晚饭呢？其实我什么也不想吃，我想好好看看这所房子。今天好好休息，我们有的是时间，别忘了明天是 Christmas Eve， 没有人会工作的。威廉转身加入另外三个男人忙碌的行列。 Andrew 他帮助父亲生活，弟弟开车去最近的超市买食物，威廉则在厨房里琢磨能让 Gigi 的肠胃好受一些的晚餐。他是一个不错的厨子。粗大的圆木头被从一楼的储存室鱼罐的搬往小客厅，威廉的父亲只花了五分钟就将这粗大的木头点燃，靠一个中空的用木头自制的吹风筒子，十分钟后就熊熊地燃烧起来。这对吉吉就像在变魔术，以前每次看到外国电影里码得整整齐齐的大圆木垛子还以为只是道具， 没想到在几天后就将跨入21世纪的欧洲，这种原始的取暖方式仍然被如此熟练地使用着。随着室内的不断升温， Gigi 的脸真正变得红扑扑起来，痉挛的肠胃也慢慢找到了位置，并开始咕咕叫了。毕竟今天的胃里只装了天亮以前喝的一杯咖啡而已。晚饭没有摆在古老且豪华的不真实的餐厅，而是在宽大的厨房中央那张很古朴的长条桌上。两边的长条凳是用一剖两半的原木做成的，看得出来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了。 Andrew 已经回家了，他和妻子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另一所石屋里，他们已成年的两个女儿明天也要从70公里远的地方回家过圣诞节。晚饭是红酒汁烧牛肉外加小土豆。今天 Gigi 没有喝红酒或是香槟，也没有吃奶酪，伯能家窖藏多年的红酒和香槟只能留到明天去细细品味了。在一一参观了8间卧室房， Gigi 选了3楼朝南的一个房间做卧室，只是希望明早一掀开窗，厚厚的窗帘外面就可以看到明媚的阳光。因为他说过，法国南部的阳光总是明媚的叫人睁不开眼睛。房间里有很多壁橱， Gigi 打开一角的一个门，却发现居然另外有一个小房间放着一个小小的床，床的位置正好在壁炉的背面。想来这间房子是专门设计给年幼的小孩的。壁炉的上方是一面直通天花板的大镜子，镶着描金的复杂花案，前方摆着大的十分夸张的彩绘陶罐，散乱而又不失匠心的插着不知名的干花。这样的装饰在每一个房间甚至走廊楼梯上都有。选择这个房间， Gigi 还有一个理由。壁炉边挂的不再是表情严肃的祖先的肖像，而是抽象的风景画。他可不希望和威廉亲热的时候被老祖先看见，尽管老木床四周的帷幔跟窗前一样厚重，尽管他们已看过太多发生在这间屋里的故事。威廉在安置好床上的一切之后，又从外面拿来一个吉吉从未见过的东西，一个1米5见方的鹅绒垫子，看上去非常的庞大，拿在手里却比一个普通的枕头还轻。吉吉一把将它抱在怀里，拿脸去蹭那光滑的锦缎表面。轻点儿，这东西有100多年的历史，可经不起你使劲揉。威廉将 Gigi 放进被子，确认都盖好之后，将大垫子轻轻地放在被子上面。你今天太累了，快休息吧，我很快就来。这是你半夜醒来要喝的水。说吧，用那双轻柔的令 Gigi 心动的修长手指，轻轻地抚摸他的脸和额头。用永远散发着阳光般健康气息的嘴唇柔柔地亲吻他的双唇，轻轻地扣上房门离开了。温暖的火光撩得 Gigi 的眼睛很有些倦怠。这间屋子不算很大，高高的天花板中央吊垂着黑色金属的烛台型吊灯，壁炉里轻快地燃烧着松木，不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并散发出老木头成熟的芳香。壁炉边高高的扶手椅背后安静地立着落地的台灯，灯罩是一种半透明的皮革制成的，透出柔和的光线，并不比火焰的光强多少。奇怪的是，在这厚重的老屋里并没有一丝令人不快的陈旧气味，而是散发着松木干燥的芳香。 Gigi 在垫得高高的雕花的木床上舒适地打了一个哈欠，轻轻抚弄着床边厚厚的麻质的帷幔。 深深地嗅着白色亚麻布床单干燥温暖的气味，感受它像阳光般包裹着自己的身体，就像威廉温柔的抚摸。 Blue Eyes， 君君的脑里回荡起这首歌，分明又回到了去年夏天，在越南空无人烟的海边，在青色的彤云下，闲心燥热的海风中，威廉在他耳边轻轻地哼唱，倒像这双蓝眼睛是长在吉吉的脸上。记得当时吉吉笑笑地问他，为什么没有爱上热情似火的拥有一双深潭般黑眸的混血姑娘时，苦苦地跟在当时已打算嫁人的吉吉身后追了很长时间。你觉得很有把握吗？要不然这么坚持？不，我只是想，如果我不能赢得我最爱的姑娘的心，那么我就回到我的故乡，用一辈子去想念她。所以我能坚持，要是别人可能早就放弃了。他望着远处海天相接的地方，说话的样子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那么你的家乡一定是个好地方，是世上除你之外最好的地方。他转过头，又是那双最终让吉吉举手投降的深蓝色的眸子。如意的眼睛多美啊，他和你站在一起那才叫般配，我哪里比他好？吉吉认真地问，琢磨着自己那双不大的单眼皮眼睛。因为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就弄丢了自己，完全的迷失在你眼里，迷失在你眼中。吉吉喃喃地念着，翻了一个身，叹了一口气。眼前的一切离国内的生活如此的遥远，离前几周繁忙的培训、参观、会谈也如此的遥远。单独工作的时候，吉吉永远是精力充沛、能言善辩、咄咄逼人的。到了威廉身边，是该好好休息一下。如果不是因为前几周工作太累，今天也不会那么不济。远远的可以听到林间的鸟叫，乡村的夜越发显得静谧。吉吉起身喝了一口水，冰彻肺腑。这是从属于伯弄家的山上流下来的泉水，专门铺了管道引到老宅，因而也就属于这个古老的家族。贵族的生活，老宅的一切，吉吉在来到南部之前从未想过，但似乎这一切早就存在于他遥远的心灵深处，某个静谧的角落已经沉睡了很久很久，现在渐渐苏醒了。威廉总是安静干净，非常的温柔，非常有耐心，总是那么从容不迫，悠悠闲闲。开始打动吉吉的是他清澈的蓝眼睛和纤长柔软的食指，他眼睛里的蓝加上深深的眼睑上细细的睫毛，不折不扣的 baby blue， 让面对这双眼睛的任何人都无法撒谎或欺骗，让吉吉总觉得自己是一头温柔的小兽的保护者。这种感觉很强烈，我一定不会伤害他的，一定。当时吉吉暗暗对自己说，眼前却浮现出未婚夫绝望的眼神。对不起。想到这里，吉吉在心里又对自己青梅竹马长大的初恋无畏地说了一句，尽管这话其实毫无意义，他也不会接受的。他只要吉吉回到身边，他要吉吉给他机会。他说输得毫无准备，不战而败，于心不甘。他说吉吉是一时迷了心窍，迟早会回头的，他等他做回他的新娘。嘎吱，门上简单而精巧的门栓轻轻地移动，夹着尚未落音的晚安声，威廉来了，带进来夹杂着 CK 香水的令人着迷的气息。 吉吉知道，最终吸引他的是他谜一样的气息，让吉吉可以很容易地活在想象的空间里，自由地驰骋。